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到了第三天，也就是同大卫约定的日子，约拿丹带上弓箭，带着自个儿的侍童往以色磐石走。
听众朋友，过去您我面临过一些个困难，可是能够活到今天，我们不能不感谢上帝的恩典，时常在危险的道路上施加保护给我们，也供应您我一切的需要。上帝许多的帮助可能我们都不知情，因为习以平常。三千年前的大卫在逃难的过程中，就把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在世人的眼前。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特别讲述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1章的历史故事。
到了第三天，也就是同大卫约定的日子，约拿丹带上弓箭，带着自个儿的侍童往以色磐石走。昨天呢，他已经知道扫罗定义要杀大卫了，整个一天是茶饭不思，为大卫担忧啊。大卫呢，也按照约定在以色磐石的南边等候消息。现在时候差不多了，马上就知道结果了，大卫这心呢是砰砰直跳。约拿丹已经到了以色磐石的北边，面对大卫藏身的地方，他一手持弓，一手拿剑，这心情真是难以名状。我的好兄弟啊，我是来送你的。接着举臂搭弓射箭，啪啪啪连射三箭，随后打发身边侍童给捡回来。大卫在磐石的南边是捂着心口等候啊，心说箭在后头我就可以回，箭在前头我就得走。于是屏住了呼吸，竖着耳朵听声音。约拿丹的声音终于响起来了，箭不是在你前头吗？大卫一听，顿时瞪大了眼睛。约拿丹是赶紧打发侍从把弓箭拿回城去。侍从一走，大卫就出来了，匍匐在地，对着大地向着亲人连拜了三拜。二人见面哭作一团，大卫哭得更伤心。约拿丹安慰他，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俩人指着上主的名可起过誓啊，愿他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嗯，我走了，你可要多保重啊。哎，来，让我再送你一程。大卫是挥泪而别，一步三回头。大卫离开了约拿丹之后，就开始流亡。哎，你可就要问了，那大卫不是给上主看中高利为王了吗？他的所作所为也是容身一人，那怎么上主眼睁睁的看着不管呢？不好理解吧？希伯来民族啊，是上主的产业，那上主眼中的君王该是个什么样呢？鼎是为了炼银，炉是为炼金，人生啊是为熬炼人心。经拣选的一定是先经熬炼，然后再成大器。再说大卫进了挪伯这座祭司城，来找祭司亚西米勒。诶，他怎么上这儿找祭司来了？大卫不傻呀，现在啊最安全还肯帮他的也就是上主的祭司了。他知道还得快点，再晚了可就来不及了。见着了亚西米勒，大卫上前问安。 大卫知道亚西米勒胆小，他不敢告诉他发生什么事儿。可即便如此呢，亚西米勒还是觉出来了，来者不善。见大卫一个人来啊，他心里纳闷儿，哎，怎么今天你一个人没带着人呢？哦，这个哎是这么回事。大卫说，扫罗王派我执行个任务，不能让外人知道，所以呢我才是这么安排的。
哦，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哦，我饿了，上您这儿来找几张饼什么的。哎呀，你可算找对地方了，我这儿除了供饼就是陈列饼，没有你说的那种饼啊。哎呀，这大卫不知该说什么好。这亚西米勒又说，不过呢，若你三日没亲近妇人，我就能给啊。哦，我出来的时候直到今天还确实如此。好，那请随我来吧。说着亚西米勒带着大卫去拿换下来的陈设饼。照规矩，这种饼是只有祭司够资格吃的，结果大卫也吃上了。吃的是有了，可还得找件家伙防身呢。哎，您这儿有没有刀啊、枪啊什么的？我走得太急，看没来得及带武器。这大卫这么问呢，其实也就是问问。祭司这儿他又不是兵营，他哪来的武器？亚西米勒说：“嘿，还真让你问着了。这刀还真有一把，用布包着，在以弗德后边呢。你要啊，就拿去，再没别的了。”这大卫听了也奇怪：“哪把刀啊？”哎，就是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巨人哥利亚的那把呀。哎，大卫听了眼前一亮，哟，这刀没比的，您就给我吧。接刀在手，大卫这高兴，浑身是劲儿。辞别了亚西米勒呀，大卫就进入了非利士境内来找亚吉王。哎，大卫怎么跑这儿来了？他以为啊，自个儿这不是跟扫罗闹翻了吗？那雅吉呢，那又是扫罗的敌人，那敌人的敌人那该是朋友了。到了地方，大卫要面见雅吉王，门口的仆人呢把他带到里边，大家是众人抬头一看，有认得他的就来到雅吉王身边说，哎，您看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雅吉一听啊，以为在跟他开玩笑，就说：“是吗？他不可能呢。不信您看，他们那儿这妇女连挑带唱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之人，不就是这个吗？”
人生路窄友谊在，饥肠辘辘饼到来，手无寸铁宝刀现，上帝恩典心满怀。刚才您听到的是大卫在逃难中跟最要好的朋友离别，在上帝的祭司那里找到饼吃，也找到了防身自卫的武器。听众朋友，今天您我也面临着危险和困难吗？在这个时候心情难免不好，请不要忘记抬头看看天上的太阳，云里暗藏的雨水和我们日用的饮食。不妨想想把您我养育长大的父母和我们认识的师长朋友，因为这些都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明证。在危险困难当中，千万不要忘记上帝恩待我们，爱我们，他对您我的一生都有带领和祝福。所以不要怕危险，怕困难，不要怕人怕事， 我们当怕的是自己忘记了上帝的慈爱，我们远离了上帝的帮助。
Hi, this is Charles Cottle, President of World Christian Broadcasting.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is series of programs on leadership.
听众朋友您好，
I've had the great privilege
我是查尔斯·考迪欧，世界基督徒广播公司总裁。感谢您收听这个有关领导人特质的专题节目。过去我曾经有多次的荣幸认识一些了不起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了总统、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公司总裁、大学校长、棒球经理、足球教练，这些人都有卓越的领导，然而他们身上和其领导方式所凸显的特色却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有的长得矮，有的长得高，有人外貌英俊，有人长相一般，有的口才好，有的不会说话，他们各不相同。然而我在他们身上观察到十个领导人的特质，每一位都拥有其中的几项。感谢您给我这份殊荣，为您介绍这些领导人的特质。
Number two, leaders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领导人的第二个特质就是他们都有正面积极的态度。您对生活周遭环境的应对，跟您的状态和领导能力是息息相关的。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件真人真事记述了一位新娘子和丈夫搬到沙漠居住的故事。因为新娘子从小在树多人多的地方长大，所以觉得沙漠实在偏僻荒凉，而他们的住房更是对新娘子的心情一点帮助也谈不上。那是坐落在美国土著印第安人村落旁边的一个废墟，这些邻居连英语都不懂说。新娘子常常独自一个人，天天在炙热中等待丈夫回家。有一次丈夫出远门，他就写信告诉母亲说，我要回家了。不久他在母亲的来信上看到了回答。母亲说，两个犯人在牢房里瞅着，一位看着地上的泥泞，另一位则见到天上的星星。这句话使得新娘子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处境。也许他无能改变环境，可是他可以改变自己。他开始和邻居交朋友，向他们学习编织衣服、制作陶器。他花时间认识沙漠，发现其中的大自然美。突然间，他感觉到自己住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而这世界里唯一的变化就是他自己的态度。卓越的领导人都有正面积极的态度。听众朋友，我希望您成为一位成功的领导人。谢谢您的收听。
Fiery furnace, what a terrible man.
Sing, my Lord, deliver Daniel.
也承认他交了许多的坏朋友，叫我一定要注意弟弟的朋友，千万不要让弟弟走他走过这痛苦的道路。
今天青少年面临世上的引诱试探很多，容易在朋友的影响之下误入歧途。如果今天我们自己的孩子正在误入歧途，您会如何的处理，以至于孩子愿意甘心乐意的悔改呢？萧姊妹发现儿子吸毒之后，为儿子祈祷了1年半之久。后来神真的听了萧姊妹的祷告，施展他奇妙怜悯的作为，帮助萧姊妹的儿子和他的朋友戒毒。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真实的感人故事。
6月4号的清晨，1点10分左右，被电话铃声吵醒。我知道一定是老二出事了。那时他正在外地参加一个基督教的青年营。放下电话，先生沉重地说，教会的青年牧师说，儿子在营会有毒品的问题，要我们立刻去接他。我听后，心中不但没有恐惧，反而很平安。我有这样的反应，你一定觉得很不正常。这不是因为我对神的信心很大，或是是我信任我的孩子，而是在1年以前，当我在儿子房间发现了那些吸毒的用具的时候，我就已经被吓过一次了。但是儿子说东西不是他的，是 Mark 的，他没有吸毒。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为孩子吸毒的事情祷告了。这一次的营会是儿子离开家到外地上大学的最后机会，所以我和我先生就为儿子日夜祷告神，呼求神，更为他禁食祷告，祈求神能够使儿子被神的爱大大的充满，被神的爱摸着，被神的爱感动，使他能够脱离黑暗入光明。所以这一次事发，我反而觉得是神听了我的祷告，因为隐藏的事必要显露出来。所以天一亮就上路去接儿子，开了2个半小时的车程到了营会。我见到牧师的第一句话就是说，隐藏的事必要显露出来，让牧师能够很放心的把所有的事能够告诉我们。牧师还有我先生，还有我，还有儿子，我们在一个房间中谈了将近2个小时。牧师告诉我们说，昨天晚上萤火晚会的时候，儿子的辅导员发现他那一组有3个学生没有出席。萤火晚会是萤会的高潮，很少有学生会缺席，他觉得有一点奇怪，所以要求牧师去他们宿舍看一下。所以牧师就去了，但是宿舍的门是锁着的。可是当门一打开，牧师就闻到浓浓的大麻的烟味道，却没有看到任何的大麻或是有什么吸毒的用具。在追问之下， Mark 主动地承认是他在吸大麻。听到有人来敲门，就赶快把大麻丢到马桶里冲掉了。儿子说他没有吸，另外一个学生也没有吸毒。但是营会的主人得知了这个事情以后就报警了，警察也来搜身，也搜他们的房间，但是并没有收到什么，只收到一个小布袋。因为 Mark 承认吸大麻，所以警察就给了 Mark 一张罚单。我们就开始为 Mark 担心了，因为在1年半以前他因为携带毒品被抓入狱保释以后，现在还在假释期，如今又吸毒被抓，可能会有大麻烦。在这2个小时，我们和儿子也敞开了心，有一些很深入的分享。我们告诉他，我们都很爱他，但是也很担心他晚上回来得很晚，或者是一晚上都不回来。我们也怕他在吸毒，但是我们很信任他，我们也希望他做一个诚实的人。他说我们太好了，晚上他不回来，我们也没有骂他， 也没有不准他出去，也没有说他几句。本来晚上回家晚了，他还会打个电话回来。现在，因为我们也没说什么，所以他干脆连电话也不打了。我们也真的是从孩子身上学到，以后对孩子要严格一点才有约束力，所以我们也重新的要求他晚上12点要回到家，他也勉强的同意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好像蛮轻松的，和我们聊东聊西的。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和我们聊天了，好像我们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一点。今天他们营会结束了，儿子同宿舍的孩子们要和他们的辅导一起吃晚饭，和教会的孩子们一起出去，我是很放心的。晚上居然11点多就回来了，这真的吓了我一跳。我告诉他，我真的很高兴他这么早就回来了。他也很高兴地说，晚上他们吃饭的时候有一些很好的分享，他笑得很开朗。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这样的笑容了。我发现这个儿子有一点不一样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在床上想这个儿子的点点滴滴。从小，这个孩子就是体贴、善解人意、聪明、听话、功课又很好的孩子。什么时候他变成了如此的暴躁，不喜欢回家，说话伤人，或者是不愿意和我们说话？今天，他和辅导员之间，他们到底聊了些什么？我觉得这个孩子变得比较温柔了，他今天的心好像开了，所以我又决定起床，想和他再聊一聊。他正在电脑上面和 Mark 聊天，我就坐到他的床上说 ：“Baby， 妈妈好久没有像今天和你这样聊天了，我真的很高兴，我也很享受和你一起的时间。你们在营会做了一些什么活动啊？你们和辅导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们在聊些什么啊？我记得以前你小的时候，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以前都会和你祷告，你都会告诉妈妈好多事情哦。我现在真的很想跟你一起祷告。”他说好啊，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我还吓了一跳呢。他就跟我说，妈妈，你知道吗？本来我去营会只是想着好玩，不是真的想去认识神。而且你知不知道，我也和 Mark 一起吸大麻。他停了一下，看看我的反应。我静静地说，我想你也有，只是我希望你自己承认。他就放心地继续说，我的辅导因为我们的这件事情哭了一夜，我非常的感动。当初带烟斗到营会去吸大麻，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人关心，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关心我。我做这些事情伤了这么多人的心，我很难过。他一边说一边流泪，在圣灵的感动下，他把他过去所犯的一切的罪全部都认出来。他说他吸大麻，他也卖过大麻，他也偷过东西，买过酒，他也喝醉过。他说了数不清的谎言，最后他自己都觉得这些谎言是真的了。现在他不用再说谎话了，他好轻松，他从谎言的捆绑中得自由了。他也承认，他交了许多的坏朋友，叫我一定要注意弟弟的朋友，千万不要让弟弟走他走过这痛苦的道路。他哭得很伤心，也决定要悔改，我也和他一起流泪，但是心中却是充满了喜乐和感恩。他也清楚地知道，这一次吸毒被抓是神的管教，但是他也看到神的恩典。因为那一天下午，在去萤火晚会之前，他们宿舍里有一个人换上了牛仔裤，所以他也换上了牛仔裤。 Mark 见到了，也跟着换上了牛仔裤，就顺手把短裤丢到对面人的床上。 Mark 的大麻就放在那一条短裤里面。晚上警察来搜查的时候，只搜查他们睡的床，并没有收到毒品。搜身的时候居然也没有收到他藏在小腹处的烟斗。他说他吓坏了，如果警察收到这些东西，他也必定要入监狱的。他也承认警察收到的那个小布袋是他装烟斗的。他把烟斗拿出来给我看，也告诉我说，辅导员叫他一定要把烟斗打碎，还说怕他舍不得，愿意把买烟斗的钱给他，帮他打碎。他也告诉 Mark 同样的事情，要 Mark 把那些大麻全部丢掉。他说明天中午他们要跟辅导员一起吃饭，他要当着辅导员的面把这个烟斗打碎，我要他留一块给我作为悔改的证据。我和他分享了两段经文，我问他记不记得一位以色列的妇人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抓，法利赛人带他到耶稣面前说，根据摩西的律法，他们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耶稣说，你们中间哪一个没有罪，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一个一个人全部都走光了，最后只剩下耶稣跟那一位妇人。耶稣说，没有人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儿子知道他以后不会再犯了。另外一个我跟他分享的是，彼得三次不认主以后，耶稣对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个我们儿子不太懂，我就告诉他，他回头以后他要兼顾他的朋友们，如果他的朋友们中间也有跟他一样有这些吸毒的，你要让他们回头。他懂了，我相信他也会如此做。睡前我告诉我的儿子说，以前我为他祷告，我哭，因为我觉得我失去了一个可爱的孩子。现在我为他祷告，我也哭，却是欢喜快乐的哭。有什么事情能够比一个浪子回头更让人欢喜快乐的呢？现在我真的更了解圣经中浪子的爸爸为什么要杀牛杀羊来欢迎他的儿子回来。我真的也煎牛排做三文鱼红烧鸡，做了一桌子的菜欢迎我的儿子回来。神的名果然是全能，神的名果然是奇妙，神做事又谁能彻透呢？他在我儿子身上所行的拯救是何等的奇妙，他是全能的神，说要成就就成就，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的名是配得敬拜赞美和尊崇的，耶和华的名本为善，当受极大的赞美，我要赞美耶和华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如今一块破碎的烟斗依然放在我的桌上作为永远的纪念。儿子的朋友 Mark 第二天来到我们家，他知道我儿子已经告诉我所有的事情了，所以他反而变得心中很轻松，因为他知道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隐瞒了。所以在我们家他也很自在，跟我东聊西聊。我就问他，哎，你的大麻呢？他说他都丢到马桶里冲掉了。我真的很高兴他做了正确的决定。下午呢，儿子又带了一个朋友来对我说，妈，他下午也把他的烟斗打碎了。我没在意，因为我以为他在开玩笑，结果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真的耶。我高兴得不得了，称赞他们做得非常的好，但是我心中也不断地感谢神， 神真的是在这些年轻人心中做成他自己奇妙的工。至于 Mark 拿到的那一张罚单，是需要出庭的。儿子也说，既然警察收到的东西是他的，他也有吸毒，所以不能让 Mark 一个人来担罪。Mark 也和法官谈过了，如果我儿子愿意到法院认罪，就可以撤销 Mark 的罚单。儿子也愿意，但是他心中也非常的害怕，因为不知道会不会因此而入监狱，所以他也要求我为他祷告。我也答应为他祷告，但是我也要求他一定要说实话，神必保守他。出庭的那一天，爸爸带他去的，我呢就在家里面迫切地为他祷告，求神的恩典与保守。因为儿子在法院认了罪，就被警察带出去做笔录。父子二人心中都七上八下的，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法官最后判决撤销了 Mark 的罚单，给了我们儿子一张罚单。感谢主，我们交了罚款不需要入狱，这真的也是神的保守还有神的恩典。我们悔改的儿子恢复了他本来那甜美的个性，他愿意和妈妈一起做蛋糕，还有和弟弟一起玩球，也和爸爸常常一起生火烤肉给大家吃。他也和哥哥讨论一些营养品，还有怎么样锻炼身体的事情。星期天，他也开始回到教会崇拜。星期五，他也回到青年的团契，在家里也会看到他读圣经。他们有六个年轻人组成了一个查经班，每个礼拜聚一次。我的心中真的是说不出的感恩。一个年轻人的悔改，如果不是神自己亲自做工，有谁能成就呢？荣耀还是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阿门。
我们的脑子总在动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例外，所以念头呢是一个接一个，如果不好好的加以管理，我们的思想就会越轨。听众朋友，您有同感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我们都在想些什么。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念头是好的，是能够服务别人的，那么您我首先需要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因为好的人生目标才能引导出好的思想。如果您我没有目标，我们的思想势必四处游荡，还有可能遭到有害的影响。我们最好常常停下来，确认一下自己想的事情是否值得。如果不好，不值得，我们要赶紧把思绪引导至那些能够改善我们或者帮助别人的具体的事物上面去。可以选择几件好事去想，去做，但是不要过多。我哥哥和我相当不一样，他比较像父亲，做事专一。他成为医生之后，十分用心，医术高明，给别人带来很多帮助。我常常为他的成就自豪。我比较像母亲，兴趣广泛，虽然我也帮助人，但是如果我更加专注目标，坚持到底，或许成就不仅于此。因此许多事情我只能给别人粗浅的见解。最近妻子与我参加了一个退休人员的午餐会， 聆听一位心脏专科大夫的演讲，他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医疗药品更重要。医生常常谈的是如何治病，哪个药最有效，我很少听医生谈到如何照顾身体和预防生病的生活方式。这位医生说，不论什么年龄，多运动。他最喜欢建议的运动是水中体操和走路。此外，不要抽烟喝酒，食物的养分要均衡，同时要摄取某些个特定的维生素，常常保持愉快的心情。医生更郑重地指明，我们的脑子想些什么，跟您我的健康有密切关系。他建议要想得正，想得乐观，想得积极，这比所有的药方和万灵丹都有用，还能确保长寿与幸福。听众朋友，您都在想些什么呢？请把医生的建议记下来，要想得正，想得乐观，想得积极，这实在太重要了。我唯一的补充是，要常常因为自己得到的祝福感恩。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开明的父母都鼓励孩子要追求梦想，但是当孩子的梦想和父母的期望不一致的时候，父母跟孩子往往陷入一场苦战。住在美国加州的若璇，儿子迷上了让她跟丈夫头痛的饶舌音乐，在儿子最坚持、沟通最困难的阶段，他们选择向神寻求帮助，安全度过了那段风暴期。接下来我想跟您分享他们的故事。若璇的儿子从小就很有主见，一旦选定了一个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他在高中的时候迷上了饶舌音乐，家里搬进了音响、键盘、麦克风、录音设备，他想成为饶舌歌手还有制作人。卧房成为了他的录音室，父母首当其冲，在音量上就大受考验。
我儿子在家里练习呢，是非常大的噪音，因为他的那个饶舌音乐，他的那个音响，他的 bass 非常的重，然后他一放的时候，整个家里都在震动之中，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而且我又是非常对声音很敏感的人，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钢琴老师，所以我当听到这个轰隆轰隆的这样子，这种震耳像那种雷声的这种音乐放出来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忍受。
饶舌音乐不但震耳欲聋，在音量上轰炸父母，他的歌词的内容也让父母担忧。
我们的困扰不是只有他做出这些噪音，而是说他的那个所练习的那些内容都是在，其实都是 cursing 咒诅，我不晓得到底他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所练习那些内容都是在那边标榜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是大部分的父母都不能接受的。很多的字眼都是比较低下层次的人所讲，说他们带很多的那个很多脏字眼，然后把它当作是一个重音，一直不断的在重复。那我儿子想要当饶舌乐手的话，他就会一直不断的练习，一直不断的对他的麦克风这样咆哮，这是非常对我来讲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事情吧。
儿子不久决定把录音室从卧房搬到车库里，父母的耳朵稍微松一口气，但是很快的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因为他开始越来越练，然后在他的学校大家他的同学就开始知道他是一个有这个音乐制作人的这样子一个目标，而且他自己录一些音乐， 所以开始就有一些，对，虽然都是高中生，对我来讲都是那种三流酒窖人开始上门了，黑的白的啊，什么什么各种种族都有，身上有刺青的没刺青的，看起来就是那种你会怕的人，OK？你看在路上看着你会怕，你会绕道而行的人。那这些人呢，每天都在我们家中那样排队，等着我儿子去教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饶舌歌手，都聚集在车库里，有时候还睡在我们家车库哦。因为我有时候早上出门一打开车库，所以他居然还有人睡在那边，把我吓一大跳。
饶舌音乐无形有形的入侵，严重搅扰到若璇他们简单宁静的生活。儿子正处在高中年龄，特别强硬，说不通，怎么办呢？他们转向天上的神求救。
因为我们就是等他出门的时候，就是车库没人的时候，开始就在他的车库绕行的祷告，在那边宣告赞美神。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属灵空气可能要整个被改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讲什么，他也不会听得进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帮他祷告，帮他赞美神，在那边有时候可能就是唱诗歌，有时就是宣告圣经上的话。其实事实上，这样做，第一个神先改变我们，让我们就觉得不会很害怕走进他的生活领域。
若璇夫妇相信神垂听祷告，而且用经文祷告能够加大祷告的力量。
神说：“一人祷告是大有功效嘛。”那一人的定义，并不说我们是多好的人，而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就是因凭着信心，神就算我们是义人。然后有一些经文呢，我们都会抓着，比如说像诗篇，他说：“神要兼顾我们的门栓，赐福给我们中间的儿女。”因为我那时候我老是觉得我们家是没有门栓的，对不对？谁都可以进出我们家，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儿子这样子在这种文化之中，每天就是在咒骂，在这种在高朋就是毒酒，我就是觉得这句话很安慰我，因为神会兼顾我的门栓，对，而且神会赐福我的儿女。如果我这样子在神面前站立得稳，而且在箴言也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神一直在兼顾我的心，所以我就能够持续为他祷告，而且我看到他的时候，比较不会有一个定罪的方式，我会比较一个充满了一个盼望，我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他的带领。
若璇相信，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他很注重自己的信心，是不是能够不被儿子的行为影响，还站立得稳。作为基督徒，他们也确信神比他们还爱自己的儿子，对儿子一定有安排。
其实我非常相信说，如果神将热情放在我儿子的心中，一定是有他的美意。因为我看到许多青少年，他们就只想玩电动玩具，他们整天几乎是没有什么目标的。所以我觉得，可是我儿子是目标明确的人，虽然他这个目标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或是甚至有点害怕，可是我们相信说，如果神真的呼召他成为音乐制作人的话，真的是要来在这个音乐界发挥影响力，那我们就不能成为那个绊脚石。所以，我们第一，我们必须要有信心，那信心就会产生胆量来配合神的计划嘛。然后，我们也不愿意说，当我们在语言上说什么话来泄了他的气，使他认为说，让他不能够去实现他自己心中的热情。
夫妻两个人对饶舌音乐一无所知，看到儿子这么火热的追求，不知道他将来能怎么走下去。他们也是求神引导，祷告之后，很快他们就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动工。
我觉得那时候神很奇妙，他带领了一个音乐制作人从香港来的到我们教会来，然后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一个职业的音乐制作人，又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很高兴去请他到家里来吃饭，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儿子也是想走这一行，就看他可不可以就顺便跟我儿子讲讲他的心路历程啊，他怎么走上这一行啊。非常感谢主，他对我儿子就讲他自己怎么样喜欢这一行，他怎么样喜欢做音乐。可是他就分享说，事实上他这条路走得很不容易，因为他要经济独立，他不想靠父母，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在教音乐，这根本不是他的兴趣，可是这是他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他一天花很多小时在做这个，然后还在花另外第二多的时间在做什么？他在制作别人的音乐。他到最后有一点点时间跟精力，他才可以做他想要做的音乐，所以这就是他所面对的现实。这对于我儿子，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像这些东西都不用我们来讲，就觉得说让人家已经走在这一行的人来讲，是最有 最有帮助的。
音乐制作人让儿子预先看到这个行业的现实面，他开始思考要怎么样才能够自力更生，同时调整自己的梦想。若璇跟丈夫继续每天都持续恳切的祷告，祷告之后仔细观察神的作为，只要认出一点神的介入，就马上献上感恩。
因为感恩最容易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感恩最容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最容易看见神到底有没有在动工。对，神就让我们想到说，哎，因为他花很多很多时间在练习他的饶舌音乐，一遍又一遍的朗诵 ，OK， 一遍又一遍的练他的歌词，所以呢，事实上他没有什么时间在玩电动玩具。有时候他还跟我们说，哎，为什么他去朋友家的时候，看见他每一个都在玩电动玩具，他就发现说，为什么他们的人生就是在玩电玩？然后我们也发现说，事实上他是很有计划的，比如说他会上学开始拿音乐基础的课程，他拿声乐课。是他知道他这些他需要有很好的音乐基础，就是我小时候想教给他，他永远不会愿意学的，可是他现在愿意去自己去付钱，然后去community college 去拿些这些基础课，然后被老师修改。所以我们觉得说，嗯，我们很感谢他是懂得定计划的人。
若璇对儿子追求饶舌音乐有想法，但是他尽量让孩子感觉到他是站在他那一边的，跟他一同相信神给他的才能，即使不多，也会祝福他好好的运用。
我觉得孩子的心是很矛盾，当他们在追求梦想的时候，他们里面自己就会有就两种声音在交战。一个方面是说我要坚持才能够得到我要的梦想，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艰难，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难处，你要不要放弃？所以他自己就有这个两个声音在交战。大部分我们父母亲都是跑到那个负面的那方来帮助他煽火，对不对？可是你看，那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在另外一方那个我要坚持我一定要坚持那个地方，他就会加强他那方面的声音。可是当我们是加入另外一方，加强说，儿子啊，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我帮你祷告，我知道这条路很难，可是我知道你想要追求这个热情，所以我很高兴你愿意花时间去投资在你的热情上面，所以我怎么样可以帮你祷告，那他就会告诉我。所以你知道当我加入这个阵营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声音就是那个这个事实真的是多么的困难，事实上他就会浮现。因为他自己不需要给他自己任何的鼓励了，他现在只要知道他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所以这些困难他慢慢一个一个他给自己去看。
若璇也深刻体会到在这个时候亲子关系的好坏是影响很大的，
父母亲跟子女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关系不好的话，他感受不到你是鼓励他支持他的话，基本上他不会想听你说任何的话，然后他会觉得你不愿意了解他，你就会变成一个在他心中就是那种很固执的老古板，他就不会想要来听你的建议。你所说的话不但会当成耳边风，甚至会离你远远的，因为你永远都在打击他。所以我觉得哇，讲正面的话非常的重要。他越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鼓励，你说我常常帮你带导，我很赞同，我知道你心里面你所热爱的，我一定不希望你去花你人生去做你痛恨的事情，这一定不是我要的。你知道这么基本的话也要讲出来。
若璇的儿子成年之后，在网上经营自己的生意，他没有放掉对饶舌音乐的热爱，而是在理智跟审慎中继续的追求。回想那一段儿子在青春火爆期的艰苦时光，若璇最感激的还是来自神的帮助。
信仰就是我们的救生圈吧，我们就死命的抓着，就抓着神，知道我儿子的未来是什么，所以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为他祷告。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一天又一天的在像祷告在走过这一段他高中这样子的这狂飙时期，我觉得我会非常没有盼望，我会很害怕，我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这样尽心尽力教导他，从小带他去教会，可是如果我没有撑过这一段高中时期，一直依靠神，然后以一个对的态度来面对他的时候， 我自己就会很绝望吧。我会尽量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烦恼他的事， 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跟神亲近啊，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
谢谢若璇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诗篇第26篇。耶和华啊，求你为我伸冤，因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倚靠耶和华，并不摇动。耶和华啊，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也不与蛮哄人的同群。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与恶人同坐。耶和华啊，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耶和华啊，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不要把我的灵魂和罪人一同除掉，不要把我的性命和流人血的一同除掉。他们的手中有奸恶，右手满有贿赂。至于我，却要行事纯全。求你救赎我，连续我。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在会众中，我要称颂耶和华。
Oh Lord our God, we come to you now as our minds are turned to Christ our King. May the words that he spoke stay close to our hearts and his body be a source of strength. May the bread and the wine receive your blessing.And our hearts feel the pain he bore. Let your spirit indwell us now as we take as disciples of Christ, we pray.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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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Peace, Lord, we would ask that our hearts be pure, be pure. Let your spirit inhabit all of our praise as disciples of Christ, we pray. As disciples of Christ, we pray.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播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15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 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